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不让人说的心》，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一天，在电脑上讲完真相后，和我配合的 A 同修对我说：“那天我听你讲真相的声音比现在小，速度比现在慢一点，我感觉效果很好。”我听后心里想，我那天声音小速度慢，是因为那天头痛，身体不舒服，我没有劲儿。你也不会讲真相，讲真相你是外行，你告诉我怎么讲真相。我刚刚想到这里，就意识到，这不是怨心吗？同修提出来了，可能我讲真相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为了能多救人，我就改变一下吧。第二天，我讲真相时把声音放慢了，声音也压下来了，把我憋得很难受，能量释放不出来，讲了20多分钟，没有一个人同意三退的。 A 同修一看他让我放慢速度，声音小点的方法救人效果不好，马上说，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讲真相吧，不要按照我的方法讲真相，不要影响救人。我马上用平时的方式讲真相，连续劝退了7人。 A 同修说，是我说的方式不对，以后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真相吧。我马上说，我讲真相是根据每个人的声音讲真相，对方的语速快，我就会随着语速快，对方的语速慢，我就会放慢语速，对方的声音不是很友好的时候，我会把声音压低，对方那浮躁的声音就缓和下来了。对方是孩子，我会随着孩子的语气说话，对方是女人，很温柔的时候，我的声音也会随之温和下来。我状态好的时候，在师父的加持下，人好像被抑制住了，我讲什么，人听什么，大法赐予我的能量在释放。再有，人同意退出了，可是真相听得很少，我要再重播一次电话真相给人听，就是再给人一次多了解真相的机会。讲清真相，不能为了三退而三退，让人真正得救，明白真相的人会人传人，得救的人会更多。当时我说得很兴奋。结束讲真相后，我向内找自己，今天给同修讲的这些话是严重的证实自己，显示自己，我在暗示同修，我做得很好，以后不要再指挥我怎么讲真相了，这是邪党文化，有话不直说，拐着弯说。找到这些人心后，我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第二天见到同修后，我马上给他道歉，对不起，我昨天错了，我是严重的证实自己，有显示心。我们每天劝退的人都是师父无量的加持和同修的配合，我这是贪天之功啊，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请原谅我。 同修向我核实，我们都笑了。修去向外看的心。有一次 B 同修和我配合电脑讲真相，那一天接听率很低，劝退效果不好。我知道 B 同修101岁的奶奶病了，我问 B 同修，和奶奶的感情很好吧？他说是的。我心里想，同修对奶奶的情一定很重，或者因为奶奶病了没有时间学法，影响到救人了。我不好意思直接让 B 同修把对奶奶的情放下，发正念解体他，我就给 B 同修讲自己放下对孩子的情时心里很苦。我说如果不把情放下，真的救不了众生。 B 同修告诉我，我不执着对奶奶的感情，我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马上认识到我这是遇到事情向外看，出现问题都是怨别人没做好，影响了救人，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平时没有任何常人的事情，每天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三件事当中，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听同修的交流。我有这些想法，这不是严重的自高自大吗？不修自己，自以为自己修得好，向外看的心有这么严重？就是这颗人心阻碍救人呢。我身上出了一身汗，马上在心里和师父承认错误，发正念解体自高自大的人心，向外看怨别人的人心。解体向外看的人心后，我身心轻松，从此我在讲真相时，再遇到任何问题，只看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哪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发现不足马上发正念解体它。我现在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多背法，用大法清洗自己，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构陷，大法徒该做什么做什么，作者四川大法弟子佳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今天写出这篇修炼交流，首先感恩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邪恶黑窝的险境中救出来，并激励我走好今后的修炼路，走出被迫害的怕心阴影。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和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还有不少人心，文章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秋的一天下午，异地公安局的一伙人突然闯到我家非法抄家，大法资料损失很多，异地警察以抄走的东西太多为借口，对我取保候审一年。我当晚回家，回家后我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漏，大脑中清晰的浮现出现之前师父多次点悟我修炼不严肃，我没有重视，现在才知道修炼不严肃不是件小事。从2018年起，我开始独居，家务事少了许多，我没有利用这大好机会多学法，做好三件事，而是想轻松一下。这一念之差，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渗透到我的空间场。修炼放松了，却不自知。我开始看电视、天气预报，继而看古装戏，借口是不看邪党的新闻和红色片子，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现在这个环境，打开电视一看，什么都有，容易勾起人的欲望。我没听师父的话，电视里随处可见的脏话，谁会骂人，打架谁最厉害， 男女关系十分混乱，争名夺利，狡猾，耍心机等。我还无知地对这些混乱了的现代派文化发正念，自欺欺人，看什么来什么，晚上多次梦见使人恶心的色欲场面。醒来后很后悔，发誓不能看了，还向师父认过错。几天后又断断续续地看，现代的东西太诱惑，导致我学法表面化，学法没入心等于白学，发正念思想也就不集中了。空间场被人心执着占有，本来我还没修净的党文化开始上升，还没修净的妒忌心、争斗心、急躁心、显示心、欢喜心、色心、贪心、委屈心、利益心、不修口、疑心等等人心也上升了。虽然讲真相救人的事没少做，配合协调的事没推迟过，但是质量已大大折扣。我发正念清除解体旧势力强加的一切，从根子上不承认旧势力干扰。我发完正念，感觉心中轻松了许多。我知道师父看弟子还有想修好的心，把那些坏物质拿掉了许多，谢谢师父。第二天早晨给师父敬香时，我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因为修炼不严肃，本应及时送出的真相资料被恶人抢走了，耽误了同修救人的宝贵时间。师父没有放弃弟子，从黑窝中把弟子救出来，不是回家过自由生活的，是给弟子弥补过错、重新修好的机会。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回家后的第三天晚上，我骑自行车去技术同修家，商量弥补上一周损失的救人的资料。当晚同修不在家，在回家的路上，为避让一辆汽车，我被另一辆汽车撞得重重地摔在公路旁一石阶上的棱角处，自行车压在身上，我疼得不能动弹，喊师父救我。过了很长时间，汽车司机把我扶起来，立稳自行车，我扶着车龙头，整个上半身伏在车杠上直不起腰，腰椎处刺痛的钻心，两手腕和膝盖处流着血。为了不耽误汽车司机赶路，我叫他放心走，但我后悔没给他讲真相。我心里不断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帮我。我弯着腰扶着车，一步一步挪动着回到了家，艰难地处理了伤口，可腰怎么也直不起来，像常人说的骨折了。我不管他，回房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脑中一个声音，干扰救人。哦，又是旧势力干的，我立即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我有错，也不是你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把柄。大法弟子归大法，归师父管。第二天早晨，我吃力地练了四套功法，腰椎弯不下，学了一天的法。晚上一同修来家看我，劝我在家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同修走后，我在发正念时，脑中一个声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啊，我是大法徒，不能让旧势力干扰我做救人的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我犯了错，但摔了跤不能趴下。现在疫情在不断蔓延，师父在救人，旧势力在毁人，同修还等着资料救人呀。天色已晚，我求师父加持我去找技术同修 A。 我拿着钥匙就去开自行车锁， 弯腰时没觉得疼，腰椎直了。去同修家的一路上，我泪水直淌，心里不停地谢谢师父。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到了同修 A 家，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对他讲了。 A 同修说，就派你来，别有顾虑，救人这么急，你想的做的符合了法，师父就给你铺好了路，咱们继续好好配合，做好救人的事。当晚同修 A 就赶做了上百份资料，及时送到了同修手中。在协党构陷我所谓取保候审的一年多日子里，我除了给异地公检法办案人员写劝善信外，还一直坚持与同修配合，传递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做的过程中，我去掉了很多执着的人心，特别是怕心。当负面思维干扰时，我就发正念清除，背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那段法，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心中只要有大法，有师父，就是力操控恶人强加的取保候审，瞬间灰飞烟灭，消失遁形。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才能跟师父回家。谢谢同修的鼓励和帮助。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生活的矛盾中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12月30日。因为我和丈夫共同经营一个店面，所以矛盾就在家庭中表现得比较尖锐和突出。丈夫基本不做家务，喜欢出去喝酒，可我家有三个孩子，家务活很多，丈夫在床上躺着，而我却忙碌地做着家务。如果一说他，就会引起矛盾。做着做着，我心里就会很不平衡，看着他就来气。心里常想着，等孩子们都上了高中，我就不和他在一块儿过了，简直太痛苦了。这样的事情基本天天上演，我真的该好好照照自己了。首先，我的妒忌心很重。看着丈夫躺着刷手机，我却忙忙碌碌，我心里就不平衡，心生妒忌和怨恨。我不应该陷在常人的对错中。好多事情看似不公，其实都是公平的。世间所有一切表现都是为了成就我们。我应该心平气和地和他说，希望他能给我分担一些家务。如果他不愿意，我要坦然地接受他的状态和态度。不能别人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了就怨恨人家，这是党文化。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许我上辈子欠他的吧，还了就好了，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也应该去掉因为自己多做一些就鞠躬的心。既然丈夫和我有这么大的缘分，今生能结为夫妻，我就应该珍惜这种缘分，善待对方，宽容地对待对方，时时刻刻地修自己，不去要求别人。我婆婆是个生活节俭、吃苦耐劳的人，可是我觉得她说话做事对我比较尖刻、刻薄。当然，我的认识肯定夹杂着我的个人观念和误解。我时常为婆婆说话做事的方式而心中郁结，对丈夫诉说，丈夫就大骂我，会引起更多的矛盾，甚至殃及我的父母。这些事情也使我想离开这个家，可是孩子还年幼，我要对他们负责任。我时常感到生活无奈和无望，只是要这样过下去，像完成任务一样，内心很是痛苦和纠结。我向内找自己，是我太在乎家人的表现了，甚至随着家人的表现而内心起伏，情绪波动。 其实我所有的遭遇都与自己的心有关。我没有用一个善良的心去想别人，而是记恨别人，想别人的不好，认为别人对我不公，是我的空间场不纯净，所以会使自己的环境也变得不好。真正起作用的是我的心境和我的修炼状态。我记得在明慧广播中听到这样一句话：静则一念不生，动则万善相随。我真是差得很远。我和家人是互救的关系，我只有修上来提高自己，才能救了他们，才能使自己走向圆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也不用动念，因为这个场是个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是个正念之场，所以人不容易想坏事，不容易做不好的事情，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其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正因为对自己有了很大的心理冲击，自己才能看到自己的执着心，从而去掉它，提高上来。所有的磨难都是锤炼真金的火焰，我们只有在人与人的矛盾中，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摩擦当中，向内找自己，纯净自己，提高自己，才能救了别人，同时也圆满了自己。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之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死不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日。前几天甘肃地震，看新闻报道，很多人死亡了，有很多人被困在废墟中，而那些被救援出来的人则在零下15摄氏度的寒夜里缺衣少食，看后心里很难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明白了大法真相。那些失去人身的，要是能早点明白真相得救该多好啊。我又想到，正法已经走到最后的最后了，我所在的城市是否也将发生灾难？到时候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不就彻底完了吗？哎呀，不行，得抓紧讲真相，多发真相资料救人。我心中突然闪现出4个字，见死不救。我感到身心俱震，从心里往外冒凉气，感到恐惧。我想起了前年做的一个梦，在梦中空中飘来一个卷轴，这个卷轴自动地展开了，是一幅画，画中的景物和人都是活的，在一条河的下游，河道水很浅也很清澈，阳光明媚，密密麻麻很多人都在河道里休闲生活，大人小孩，老人年轻人，有一群一伙的，有拖家带口的，有二人世界的，也有一个人的，还有古人羽扇纶巾的白衣秀士，衣衫褴褛辛苦劳作的农夫，沿街叫卖的货郎等等，有人在读书写字，有的听音乐，有的喝茶或饮酒，有的在烧烤，也有的在跳广场舞，还有的在打太极拳，也有少数几个人为情所困，对着河水梳头，面色凄苦，伤心自怜，也有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在开会签合同，而古人则在吟诗作画，还有的西方人在大剧院观看歌剧演出，孩童们在水中玩耍，笑得很开心。古今中外，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个人都沉浸其中，不亦乐乎。视角升高后才发现，其实这条河是在一个峡谷里，峡谷很宽很深，在离河道不远的峡谷上游转弯处，黑压压的洪水被一座大坝挡住了，大坝已经出现了几道裂痕，向外鼓胀，随时都会崩塌，并且洪水在急剧增加。
下游河道里的人视线被挡住了，根本看不见这即将到来的巨难。梦境非常清晰，黑压压的洪水和悠哉悠哉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心里很着急，想着得赶紧告诉这些人撤离，就扯着嗓子喊，可是他们根本听不见。忽然看见有人在比峡谷高很多的山上方手比喇叭，或用喇叭喊，快跑，快跑。不知从哪来的，我手里也有喇叭了，也在喊，快跑，快跑。喊了几声，感觉不行，声音太小，他们听不见，得用大喇叭。梦中的自己拿出了全部积蓄，买来像大炮一样的巨型喇叭，这回管用了。有人好像听见了，朝我这个方向看来。有的人不确定，直起身子四处张望，各种原因吧，有人就离开了。一看有效果，我就想要更多大喇叭，于是把房子、车子等资产都卖了，换来很多巨型喇叭，从山下费了很大劲儿搬到了峡谷的上方，嗓子都喊哑了，不知怎么的就变成喇叭自动播放了。那会儿根本想不起来累不累，愿不愿意，舍不舍得，只想着救人。这时身边出现很多人，远近高低三三两两，各个山头都有，有的使比我用的还大的喇叭喊，快跑，快跑。没喊几声，大坝就崩塌了，滔天的洪水倾泻而下，甚至把峡谷转弯处的山峰都冲掉了一大块。游玩的人们看到洪水来了，有的人在跑，有的人在喊，水，水，快跑，快跑。也有人吓傻了，不会动了，还有人跪下来磕头祈祷，有人觉得逃跑无望，就双手合十盘腿打坐，小孩的哭声很刺耳。千钧一发，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就求师父大声告诉那些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我身边所有人都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声震天。就看到洪水中少数人被像气球一样的金色光圈罩住，在水里浮沉得救了，大多数人都被淹死或被冲走了。这时天也黑了，很冷，洪水中还发出了很大的腥味。卷轴自动收起，我也从睡梦中惊醒了，久久难以平复。当时我心里也是冒出四个字，见死不救。虽然过去两年了，但至今历历在目。师父讲法内涵广大，学习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我悟到其中一个层面是说，任何一个人心、人念和人情都是险恶的。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我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且仅有一条路，只能是修成得道，否则就彻底销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严格标准的，达到标准，师父赐予我们巨大威德，达不到标准，罪业巨大。大法弟子做到师父所要的三件事的另一面，是在救我们自己。不真修实修，就是不珍惜自己，害自己，毁自己。达不到标准，根本无法偿还，也没有机会偿还，只能是拿命来抵债。因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这个历史时期只有一次，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这是宇宙法的规则，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到最后翻开每位大法弟子走过的路，按照誓约兑现的时候，谁都无话可说，没达到标准的到时只能是悔恨、痛苦、绝望、消亡吧。 回望这半年来懈怠、贪图安逸、沉迷手机和网络、网购、睡懒觉、打篮球等种种恶念恶行，自己还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呢？危险至极啊。师父一再给机会，三件事在做，但做不到全心全意，始终如一。都到这时候了，再执迷不悟，达不到标准，就真的晚了，也真的完了。振作起来，只要正法没结束，就还有机会去归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去显示心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日。我是正式走入修炼时间不久的青年大法弟子，修炼前我在常人中是一个对待工作耐心负责、比较严谨和投入的人，修炼后意识到对工作有执着的成分在，近期的修炼让我的这种体会加深了。就在近期，工作上的一些细节会时不时出现在我脑中，怎么去处理了，怎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之类的各种念头频繁浮现，甚至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时也会时不时跳出来，已经形成一种干扰了。向内找，知道是因为我有很重的显示心、求明心、正视自我的心，还存在某种现代观念行为，后天形成的观念中把一些常人中的东西当作是好的了，从而不自觉地向着它去追求。我在常人的工作环境中是人们所认为的专业技能比较强的那一类，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滋生了爱听别人恭维和夸赞话的心，工作做好后所随之带来的受到常人认可的那种满足感，潜意识中对此感到很受用。法理上认识到很不对，但一到那个情景下还是很难控制，那种显示心强烈地往上翻。过去对法理解不深的时候，对于名利情中的名，一直觉得是出人头地的那种才叫名，从而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颗心。而当随着学法的深入和听同修交流，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认识是很粗浅的。我所认为的好像并不怎么存在的求名心，其实不然，正相反，只不过我求的这个名不是那么尖锐和激烈的，是带有我自己喜好、个人意愿和观念的，它很隐晦地潜藏着，导致我竟一直没发觉。我在逐渐深挖它的过程中，发现我竟然做什么事情背后都有这种潜在的求名心，表现就是我做什么事之后，都会下意识地猜测和联想到别人看到后会是什么想法，不同的人看到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别人会什么心情、什么感受。由于它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自然反应，而且很多时候它只是一闪而过，所以导致我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过去我一直认为我的这种感受别人的想法是一种善于体察、善解人意，甚至是同理心强的表现，一直当成个优点了。现在才发现，这种体察的背后是求名、好面子。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喜欢别人说你好，你喜欢别人表扬你、夸你，你喜欢别人尊敬你，任何有损于你形象的事情你都怕，产生了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虚荣心、执着吗？人爱面子的心呢，也是很强的。我不就是吗？总潜意识想着别人对这事怎么看，对我怎么看， 会造成个什么影响，我是不是建立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形象啊，等等。这么找下去，我很吃惊，我没想到我求名心这么强，所以才造成我在日常工作或做事中常常带着显示心。发现了就去掉它，每当我一发现它冒出来，我就否定它，压制它，慢慢的有效果了，它就在削弱，但它还是一直存在着，时不时的猖獗一下。近期有一天早上，和妈妈同修练完功以后，妈妈主动说起了我在工作上的执着，帮我分析是不是有这样那样的心。最后她说了一句，是不是贪天之功呢？这个贪天之功一下子敲醒了我。我心想，是啊，我一直深知我所获得的一切能力是大法赋予的，竟然让我获得了符合标准的恩赐。常人中的工作与职位都是大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只有本分做好作为一个弟子该做的，不生那些妄念，在其中能够证实大法才是重要的，才是一切事情的基点和目的。一切都是大法在做，是大法造就着一切，而我却因为一点点的人中成就而沾沾自喜，自命不凡，把所做成的事情真当自己的所为了，真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自己了不起了，真的是贪天之功。在妈妈同修跟我说了那一番话后，我就开始发正念，随着正念的发出，我越意识到自己的狂妄自大，分出来那些不是我的东西，灭这些不好的物质。在这个过程中，不自觉的就慢慢低下了头，那是发自内心的谦卑与敬意。我知道我也应当怀着这种心，带着无限的敬畏和慎重对待工作与常人生活中的一切，而不是随着所谓经验的增多，越来越觉得轻车熟路，变得妄自尊大，变得忘本。我感受到把自己放低，把头低下，反而会变得高大，内心变得巨大无比，是师父和法给我加大了心的容量。弟子的一丝一毫的变化都离不开师尊无量智慧的安排与悉心的指引，弟子唯有持之以恒的全力做好，全力以赴，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奋力前行，不忘来时的使命。现阶段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指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要神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风风雨雨的修炼过程中，我经历了到北京上访、坚持修炼、做资料、发资料等被非法抄家、劳教、被关押洗脑班迫害。在这些磨难中，我通过不断的大量学法，悟到师父传给我们的是宇宙大法，让我们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牢记师父的讲法，形成强大的正念，也就是神念。修炼真善忍没有错。在修炼过程中，不管遇到任何关难，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心态摆正，用这坚如磐石的正念去对待，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在这里我讲一个我的经历。2004年因为上访并坚持修炼，我被非法关押拘留所。那年天气很冷，零下13度，我穿35码的鞋，可警察让交钱，给了我一双43码的单布鞋。我被带进505监室，这里的人中有杀人犯、纵火犯、吸毒、打架斗殴的等等。 形形色色的犯人，而这些犯人都睡在床上，我却因为修炼法轮功睡在水泥地上，零下13摄氏度，门窗都开着，风很大很冷，每天就给一桶热水。我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给他们讲真相，给他们讲一些小故事，讲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都愿意听。他们每天还要做手工劳动，有时我帮他们干。渐渐的，他们之间打架吵闹的少了，安静多了。有一天，警察隔着铁门大声问我，你还练不练？我非常祥和地回答，我练，只要有一口气，我也修炼到底。法轮大法是佛法，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一会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给他们说什么了？自从你来了，那里消停多了。我给他讲，我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把师父的话讲给他听，告诉他们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一个好人。这个警察说，老太太你真好，要不是观点不同，政府不允许，我真愿意和你交流。505监视的犯人慢慢地对我改变了态度，他们有的把自己的被子拿给我铺在地上，他们说睡在水泥地上太冷，我们睡几天都受不了，你这么大年纪睡了近一个月身体还没事儿。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练功他们给我放风。这个监视的小头头还把他自己被子里的棉花撕出来一些给我铺到鞋里。他说，自我抓进来到现在，我没有给任何人做过这事，大姨你是第一个，我看你好，所以才这样做。有的犯人说，他出来后一定找我练法轮功，我真替他们高兴。有一个犯人贩毒量大，再加上吸毒，可能判死刑，因为他善待大法弟子得了福报，只判了14年。当我要离开拘留所时，他们都抓着我的手不愿让我走，有的流下了眼泪，有的说今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人。我悟道，只要我们用神念，也就是坚信大法，用大法法理对待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那么一切也都会发生变化，周围的环境，人的思想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同修们珍惜大法书，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号。我想同修们都很珍惜大法书，作为一名真修弟子来说，那是我们的命，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笔者本人会帮助当地同修和新学员制作大法书，多年来有一个问题，只是和个别同修说一下自己的认识，收效甚微。正法越到最后，我们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清晰，越知道修炼的严肃性。为了同修，也为我自己负责，就此问题借明慧网一角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旨在共同精进，走正最后的修炼路。一、珍惜。经常有同修要我给做新版转法轮，为了对同修负责，我不轻易的要就给，我都要问一问原因。前些年是有的被家属撕了或者烧了等等，这种情况我就和同修交流，要向内找，要严肃地对待修炼，要对众生得救负责，不是毁书本身的问题，是咱们修炼有漏了，咱们找对了，做好了，家属也不造此大罪了。这样不止一次的不厌其烦的交流，
同修拿到新书会更加珍惜，严肃对待修炼。近几年，很多同修都想要新的转法轮，我也要问一问原因。如果是有新学员或者常人想看大法书，我当然很高兴满足同修。可是有的同修说，就是想要一本新的，老书字小，不易看等理由。有的不好意思自己要，就叫别的同修跟我要。同修的心思我都明白，但是我们得在法上修呀。也有些同修一人就有三四本转法轮，不管是老版的还是新版的大法书，那可是大法书啊，每个字都金光闪闪的，是法宝。我们怎么能用常人心去对待呢？甚至还有喜新厌旧的心。我们细想想自己的心正不正，对待大法是不是澄净的。二，是年龄大了吗？随着年龄的增长，绝大多数的同修步入老年，视力或多或少有些减弱，在本地这是大多数。有一个村子的大法弟子几乎全都戴上了老花镜，有的不到50岁眼睛就不好使了。同修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这个问题已经和大家阐述过了。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地退，逐渐地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那种身体就像我讲的走出五行了，不在五行中，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坏的身体了。法是公平的，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在老化，却没有向年轻方向退？可是为什么很多没修炼之前有眼疾的，视力不好的，修炼后都奇迹般好了呢？说明我们不是修炼如初了，根本不是年龄大造成的视力减退。我悟到有几个方面，安逸心、贪睡、急躁心等，更主要的是无意中承认了老，没有否定老病死这个旧宇宙的魔。还有三件事做得如何都有关系，也真有三件事做得非常好，常人观念很少，心性守得很好的真是不一样，年龄越大反而比年轻时还俊了，这就是差距。能做大法书是我的荣幸，我很愿意满足同修们的需求，只是希望我们走正修炼路，珍惜大法书，不浪费大法资源，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何时
请天明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再一次提醒同修，重视明会期刊的更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会网2024年1月1日。明会网的各类期刊和明会周报是会有更新的，不仅在文字和图片上有改动，在内容的选取上也会有相应的变化，目的是更好地向世人讲清真相。明慧特刊《欺骗了4代中国人的谎言》和《1400例谎言的背后》在2021年更新后，近日又再次进行了更新。这两本特刊内容非常的好，有力地揭示了中共是如何制造谎言，欺骗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达到煽动仇恨，从而毁人的。而且内容上不受时效性影响，适合长期发放。绝处逢生系列连环画刊近几期也进行了更新，用连环画的形式做真相小册子，方法真好。因为人们从小都喜欢看连环画的故事，没有距离感，不会让人产生阅读上的压力。这几期的故事十分的感人，一看就知是真实的，不知不觉中就在唤醒着世人的良知与善念，
能起到很好的救人效果。这些特刊对于那些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来说，帮助也会很大，丰富讲真相的素材。也许你讲出的一个期刊中的例子，就能破除中共谎言对世人的毒害，帮助世人打开心结。希望同修们都能用心看一看，一定会收获良多。找到更新期刊，只需两步操作。一，进入明慧网后，点击最上方的明慧期刊。二，在新页面明慧期刊网的右上角，点击更新期刊。接下来所有更新的明慧周报和各类期刊就都显示出来了。这里也请同修看到后互相转告，各地区的同修形成整体，跟上明慧期刊的更新，这也是讲真相救度世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同修们用心把它做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